好，我们时间到，我们一起先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主日清晨，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来到你自己的圣殿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用圣灵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知道更多的在圣经里你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上一次我们就把那个大先知书都讲完了，五本大先知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讲小先知书。那小先知书第一本呢，就是《何西阿书》。那么在我们进入到小先知书之前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关于先知的一些概念。先知和预言的基本概念，牧师呢就一再的强调，让我们知道一下，对我们来讲观念上面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想法。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4:1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是说预言。那牧师这里面在问我们，就说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或者说预言？
说神的话。
说神的话，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先知，什么是先知。你看，做先知讲道是做先知说预言。什么是先知呢？我们来看一下，先知呢实际上就是什么，神的信差 delivered a message 啊，他是个 deliver message 的人。那么什么是预言呢？预言呢就是神的信息，神的话。那我们把两个合起来的话，一个是信差，一个是信。那若先知讲到，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传递神的信息啊。先知是神的信差，那预言呢是神的信息。做先知讲到的就是什么？传递神的信息。那么在申命记18:18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个先知像你，我要将什么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是神对摩西讲的一句话。那第一说话的神呢，是说什么？我要把当说的话传给谁？传给他，就是先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传递神话语的人呢，就是先知呢，他要什么？把我，也就是神所一切所吩咐的，就要传给他们，就是给普通的百姓。那么预言呢，我们知道是神的信息。那么在信息里面呢，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叫做时代的信息，另外一部分呢叫做预告的信息。那时代的信息呢，主要是讲什么呢？是神对当事人的所说的一些话，是对当时影响了当时的时代的信息。那其中呢，包括了警告、责备跟安慰等等。另外一部分呢，是讲到了预告的信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神预先宣布了以后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弥赛亚的预言等等。这里稍微跟大家稍微再温习一下，让大家在概念上有个比较清楚的。预言呢包括了预告，但并不限于预告。那么什么是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预言里面呢包括了警告、责备，也怎么包括了一部分的将来预告的事情。好，我们 go over 这一部分的关于先知、预言、预告。 那么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先知书。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大先知书我们刚刚什么教完，对不对？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什么小先知书。这里的安排呢，是根据你看我们现在是讲什么，讲的何西亚书，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约珥书跟什么阿莫斯书啊。这里并不是按照什么时间来排的啊，这个时间并没有按照时间来排。那么这里呢，你看主要是什么按照国家来安排，一个是北国、南国，然后呢是贝鲁，然后再是讲其他的几个地方啊。那何西阿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啊？主权多少时间？700多年的时间，对不对？700多年是在当时的君王呢是耶罗波安第二，他主要的对象信息对象是谁？北国，也就是以色列，两个国家，对不对？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什么？犹大。他主要的信息呢是不真的名与信实的神。那小先知书一共几本？
12本。
大先知书呢？5本。对，那大家都知道大先知小先知并不是因为什么大先知是大小先知是小，而是因为什么篇幅的大小长短。那牧师在这里呢又给他摘录了一下一些小先知书里面的金句。那弥迦书就是后来我们要念读到的，就是弥迦书呢6:8说，世人呢、啊、耶和华只是你何为神，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神所要我们做的。那我们待会看到关于献祭的事情，以前的撒母耳记也提到，对不对？都知道。撒加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什么才能，乃是靠着我的灵放在城市，就是靠着神的灵才能够放在城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并不是靠着什么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聪明才智，而是靠着什么神的能力，神的灵才能够做成。阿摩斯书的3:3说，两人若不同行，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马拉基书的3:10，不少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有些意识到，要已知知道这句话是关于十一奉献的事情。他怎么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无处可容。神是公义的，神的恩赐是什么？丰丰富富的。但是要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把自己全人的摆下来侍奉神，神就什么更多的来什么赐福给你。哈巴谷书2:4，唯一人因信而得生。记住了，在新约里我们什么说什么因信什么称义，但是不要忘记了，在旧约里面，在哈巴谷书里面早就什么讲到什么唯一人因信才能够得胜。所以因信称义并不就是说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已经什么已经提到了这一点。阿莫斯书5:24，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弥迦书5:2，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所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是弥赛亚的预言，弥迦书好几百年前就已经预言到什么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的来临是什么，他是的根源是什么，从亘古以来 就有从太初就有，而且非常精确的预言到什么伯利恒啊，这些都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经句。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呢，在所罗门，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有死了以后呢，就国家是分成什么北国和南国两个地方，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那北国呢是十个支派，南国是什么两个支派。那么我们如果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话，他就说什么，当乌西亚约在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那牧师又把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摘出来给大家看，说什么，当乌西亚约在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德莫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你们看一看这两个人做先知的时候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对不对，是在同一个时代。所以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两位先知，一个在什么
北国，
一个呢
南国，
在南国。以赛亚是南国犹大，那个何西阿是在北国。那么何西阿时代的背景呢，就是当时的小先知书那个时代的背景，历史背景呢，都跟亚述这个国家有些关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亚述这个国，这个地图呢，给大家一个基本上的概念，看得出吗？看得出啊。亚述国本来并不是一个很大，从这里开始，然后一点点怎么扩大，到最后的时候，一直到什么，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他的。甚至以前 actually 巴比伦实际上是他的一个附庸国，后来就巴比伦给他什么强大起来，就把什么亚述国打败。所以当时小先知书这个的历史背景，就是说当时都是跟亚述国有关系的。那当时除了亚述国是一个强国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什么，在南部的是埃及。那很不幸的就是什么，耶路撒冷在哪里，犹大在哪里，就在这里，对不对？以色列犹大，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正好是在中间这个地方。所以两个大国中间，它夹在中间，所以呢它就什么，像一个墙头草，是吧，两边倒，哪一边力量大一点就是往那边，哪个力量大一点就是往那边。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上面，因为他们是什么，看人不看什么，不看神，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做，而是看着人的关系，看着历史世界上的事情，而没有去依靠神。所以这就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以前的大卫的话，虽然大卫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但神还是称什么，大卫是他的什么，忠心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凡事都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为了一件事情他昏了头没有做，其他的他都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去。而后面犹大国跟以色列国的君王呢，很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去，而只是什么，看着人间的势力大小随风倒两边走，就出了大问题。当时在何西阿讲的那个北国以色列，最终是什么，被谁吃掉了，被亚述国打败了，灭了国。那北国呢，在何西阿的时候，这个北国做完了就是什么，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是一个说起来也算是一个忠心之主。他的就是说他在当他做国王的时候，北国呢是非常的强盛，但是 这个是问题，就是说，当你强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什么走下坡路。为什么走下坡路？因为自以为什么，自以为了不起，都是这个样，自以为了不起，很厉害，没有去靠神，所以呢，道德败坏，一切的事情都是拜偶像，所以他就一路往下走。到了后面，到了他死后，他儿子就是后面一连串的什么谋杀、篡位等等，几年里面换了好几个国王，就是国事就一落千丈。啊，你看那个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登位六个月以后就被什么他属下的人沙龙杀掉，沙龙做王才什么一个月又被人家杀掉，然后米拿谢传子给比加赫，两年之后又给部将什么比加所杀，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连换了几位君王，这样的话国家什么就动荡不安，民间就更加不行。那么荷西亚他自己的名字荷西亚本他的翻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救恩的意思。荷西亚在北国侍奉的时间差不多有40年之久，他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他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呼唤那些背弃神的人重新归向神。那么大家在看那个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神叫什么荷西亚去娶一位拧妇做妻。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稍微要了解一下，所谓神叫荷西亚去娶一位拧妇，并不是说这一位本来就是什么，这一位他的太太本来就是什么一位拧妇。你要知道神是知道什么未来的事情，对不对？换句话说，神叫荷西亚去娶这位太太的时候，知道将来这一位太太会怎么犯淫乱罪，并不是说这一位本来就已经犯淫乱的叫他去娶过来，明白我的意思吧？好，明白我的意思。那在这个里面，荷西亚说这本书说到荷西亚去娶一位淫妇做妻子了，在这里面主要是表达了什么？以色列神对以色列人的感情，神是什么？一位丈夫，以色列是什么？他不贞洁的妻子，背着神去拜偶像，与偶像什么行淫，背叛神，拜其他偶像，在神的眼光中就是什么？就是行淫。但是呢，神虽然是要 punish 要审判以色列，因为他这个背叛这个嫌疑，但是神的恩典还是什么一直临到什么以色列，一直是爱以色列，然后一直是呼唤他的回归。这个也就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我们是什么，我们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背叛神不认识神，神一再的呼召我们，叫我们来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什么因信称义重生得救。那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就像什么背叛了神，没有接受神的爱，那你就永远什么跟神什么断隔绝。那我刚才讲过荷西亚书的主题就是什么不争的名与信实的神，不争的名以色列也是 apply 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以及信实慈爱的神不断的呼召我们。那么荷西亚书一共是14章，1到3章呢是先知的经历，关于不贞的妻子与信实的丈夫，4到第14章呢是先知的信息，不贞的子民与信实的丈夫。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荷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隐妇为妻，也收纳从隐乱所生的儿子儿女，因为这地大行隐乱，背弃离弃耶和华。”于是荷西亚去娶了 迪拉因的女儿戈密的夫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什么？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套耶夫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对这一段历史大家知道不知道？清楚不清楚？读过以前的列王记应该有些知道吧？有没有？知道。耶户是一个国王，他本来是一个将军，他把亚哈王杀了，不但把亚哈王杀了，而且他把他亚哈王下面哦，还有他的家的耶洗别也杀了，对吧？他的从楼上丢下来，不但这样子，还把他的70个什么儿子也杀了，而且他杀他这个70儿子呢是借刀杀人，这杀了人之外，他逼迫人家杀人，杀了人之后还说，哎，你怎么把他们杀了？然后他就把他们什么也杀了，所以他借刀杀人，然后再杀人，所以他杀了很多人，流了很多的血。所以在这个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把什么那些个拜巴利的那些祭司的什么祭司或者是先知全部的吧，给全部杀了。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他是做到了神起到应该所起到的作用，但另外一方面他什么过头了，就像亚述，就像那个巴比伦国，都是神所做的什么器皿，但是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间什么超出了范围，所以神就要什么他就是他们会这个王耶户，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神是 promise 他有什么可以传什么四代。那到了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那个何西阿书，就何西阿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这时间已经什么差不多到了，所以呢神就开始什么放出那个信息了。所以他说，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这耶斯列这个字它有两重意思在里面，翻译出来的话，第一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叫神驱除，另外一个意思呢是神栽种。但在这个里面呢，是第一个意思，神驱除。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给他起一个名字叫什么？耶斯列，神要什么驱除呢？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哥密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耶和西亚说什么？给他起名叫做罗鲁哈玛，就是什么？不怜悯的意思。何西阿取了哥命，第一个生出是叫什么？耶斯列，是神驱除流血之地。第二个是罗罗哈玛，是不蒙怜悯。再生一个呢，叫做什么？罗阿米，非我名。那很清楚，这里面的信息清楚不清楚啊？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拜偶像行淫，就不能够得到什么神的怜悯，不但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本来他应该是什么神的子民，现在神什么在不认他做什么子民，对不对？很清楚。第九节，他说，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你们背叛我，不愿意做我的子民，所以怎么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但是第10跟第11节有没有语气上面有没有变？有没有变？他变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什么呢？你不能得到怜悯，我不再做你们的 神，你们不再做我的子民。但是十到十一节怎么说呢？然而语气就转过来了，以色列人说，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也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这里的耶斯列，它的翻译是什么呢？神栽种，神栽种。在这里面，耶斯列我们刚才讲过，神驱除当时的环境的破裂，一切的事情战乱。接下来就是不受神的怜悯，就是什么？神就把他的恩典什么收回来，对不对？能把他的恩典收回来。最后呢，你不是我的民，非我民。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什么破裂断绝了。我们可以，肯定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过去看这个那个。大家可以记一下，在罗马书的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地方，有特别提到了这个何西阿书这一段。好，那我们没有时间翻过去，所以我就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可以记一下。那么这里面一传达了一个怎么的信息呢？虽然神的子民背叛他，背逆神，行淫，但是神的恩典跟怜悯还是什么？还是临到以色列人。同样，神的恩典跟怜悯也同样的临到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什么？他的子民。第二章，哦，在这里，九章的罗马书的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就在这里。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不但是从犹太人中间，也从外邦人中，有什么不可能？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什么？我的子民。本来不受不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称他为什么？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就算是从什么外邦人，也成为神的子民。这是神在基督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应许。那么第二章呢，在我们在看这第二章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个 slide 上面怎么说。当你们丰，我们每一个人丰衣足食，生活很丰顺很平顺的时候，在你自己心里面扪心问一下，你觉得这个是靠自己的功劳吗？是靠自己的能力吗？是靠自己的智慧？我们一直在谈这些事情，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造成你现在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任何其他人的功劳吗？或者是因为环境的 coincidence 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神？那我们要看一下，这里面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一直在这本书里也一直在强调这一部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靠什么？他们自己，他靠，因为是别人帮助他们，而不是什么神帮助他们。所以在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了，他说，第二章里面他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丈夫，叫她出到脸上的影像和胸间的影态。然后他就是第四节说，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第五节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耻的事情，因为他说，我要随从什么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什么？他们给的。那随从所爱的，他随从所爱的是爱的是什么？人间的偶像，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神。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所得到的不是什么从神那里过来，是从别人，是别人给他们的。因此第六节说，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到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将必寻找，却寻不见。然后他就会什么说什么，我要什么归回前夫。到那个时候他才什么 realize， 他才会什么恍然大悟，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些人并不是给我，我要回到什么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现在好。他明白他那个时候遭遇到所有的困难就像浪子什么回头一样。第九节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酒增加他的经营，他却以此供奉什么巴利。你要晓得 Thanksgiving 在美国 established 好多年前，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在丰收，秋季丰收以后怎么样感谢神感恩，这就是 Thanksgiving 设立的一个原因。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Thanksgiving 渐渐的可能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着重于把所有的什么感谢归给什么归给神，而变成了一个比较世俗性的什么一个节日。所以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什么存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所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所赐，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不存在。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试，到时候你懊悔不迟。 那么第十节说，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够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厌乐阶级约束等等一切都停止。十二节说，我必毁坏他的葡萄树。第十三节说什么，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造成的罪。这就在因为他背叛了神，没有纪念神，没有感谢神，不认为神是提供所有的一切，所以他就什么以色列人就失去了什么神的恩典。但是你看第十四节开始又怎么说，后来神的审判在先，恩典在什么在后。神还是什么慈爱的神，神还是什么不充满怜悯的神。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听他所安慰的话，从他那里出来，我必赐他什么葡萄园，是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日子一样，从与从埃及地上的时候相同。神再一次的赐给怜悯和慈爱给那个以色列人。然后到十六节耶和华说，那一日你必称呼我什么伊斯，伊斯就是什么我的丈夫，我父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巴利是什么主的意思，巴利是什么当地的那个偶像。因为我必从我名的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及。这八节说，到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走兽、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什么立约，又必在国中什么折断弓箭，仔细战战，使他们安然的躺卧。预言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的天国的降临。然后第十九节说什么，我必聘你什么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归我。最终的结局，以色列什么回归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怜悯。二十节说， 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什么？认识我耶和华，你必认识我耶和华。然后他第二十二节，必地必因饮五谷新酒和酒，那些必因耶斯列，就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他什么种在这里，苏布蒙怜悯的我必怜悯，并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里再一次提到什么，本来不是他的名的什么样，成为他的名。好，以色列本来就是他的名，对不对？以色列拣选的，在这里也提到什么，本来不是他的名的也什么，也是他的名，也是包括了外邦人在内，将来天国的将来。第三章，第三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领土，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在这里说你再去爱一个领土，并不是说另外一个领土啊。英文里的翻译是说 Go show your love to your wife again 啊， Go show your love to your wife again， 就是说你要再去爱你的太太。然后他说，我用十五银子十五个舍客的大麦一个加梅尔半买他归我。在这个里面我的看法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个 redemption 的意思在里面，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什么，在这里面他的妻子因为行淫离开了他，沦为什么？沦为奴隶。他现在出十五可舍客的银子，再加上一个加一个半加雷尔的大麦，把他什么买回来？买回来就是什么赎的意思，对不对？赎的意思就是 redemption 的意思 ，redeem 的意思。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什么？神用什么重价买回来的？耶稣基督成了我们在十字架上的什么？挽回之，我们都是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赎回来的。所以我们就像那些，就像那个领父，我们背叛神，我们不听神，不认识神，神爱我们，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在这里面，在第四节里面又提到，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这里提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什么将来的王国。然后第五节说，后来就是又是讲到将来的事情，以色列必什么归回，他们的嘛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神耶和华，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里他们的王大卫指的是谁？是大卫吗？大卫已经早就什么早就死了好多好多年以前。这个大卫指的是谁？就是弥赛亚预言将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第四章，第四章一开始，第四章一节说什么？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无人认识神。这里面的争辩这个字用的并不很好，在英文里面呢，他的意思说 The law has a charge to bring against you， 所谓 charge bring against you 就是什么指控指责。所以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指责这地的居民，因为什么？这个地上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人认识神。第二节说只有什么假起假誓， 不见前言，杀害、偷逃、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你觉得这个社会是指2000年前的社会，还是这个社会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适合不适合我们现在的社会？
是，
也适合我们这样社会。我们这个社会上充满了没有什么认识神的人。然后到第六节，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丢弃知识，我也必抛弃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的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在这个里面什么意思？叫做无知识而灭亡。什么叫无知识而灭亡？英文里面说是 My people are destroyed from lack of knowledge. The lack of knowledge is knowledge of what?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word of God. 就是没有对神的话语的什么认识。所以你们现在才不是才应该说是早就知道，我们教会的王牧师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强调什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必须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扎根。没有知识，没有知识，没有对神的话语的知识，你就怎么样？这很清楚，我的民因无知识而什么？灭亡。所以 that's essential， 非常的基本，非常要求。而这本书和西亚书很多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对神的什么知识的认识。他接下去说祭司越发增多越发得罪我，因为这些祭司本身就怎么样，对神的知识不了解，或者跟甚至于是歪曲了解。不但是这个样子，第八节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乐意我民犯罪，他们吃罪津津乐道于百姓的犯罪。他们已经完全跟什么什么隔绝了，已经跟神隔绝了。到了第十五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游荡，却不可犯罪。接下去说不要往解甲去，也不要去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神耶和华起誓。什么意思？解甲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解甲还记得不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12块石头，对不对？一过河就在解甲怎么样把堆起来做一个纪念。不但如此，在解甲他们还重新做了什么？以色列人重新做割礼，因为在旷野这几十年没有做，他也做了。所以接下来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的神圣的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伯雅文实际上如果你自己去看的话，实际上它指的就是说话伯特利。雅各与神立约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就是在伯特利，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是也从事在这个地方，北国的耶罗波安王在伯特利建了什么金牛犊，一个蛋在北边，一个伯特利在南边，建了两个金牛犊在那里什么拜偶像。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你们已经坏到这个程度，把圣地已经变成什么污秽圣地的地方，不要去，不要去敬拜，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变质变掉了。到了十七节下去说，以色列不是以色列，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任凭他吧。到第五章，第一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呀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的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两个地方，米斯巴跟他伯山，这两个地方，北国在那里面建立丘坛及偶像。这些悖逆的人施行杀戮，罪孽深重，我却斥责他们众人。第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隐形在他们心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当你有罪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什么亲近神，你也没有办法什么归向神。到了第六节，第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什么跌倒。以色列跟以法莲是什么？以北国以色列一个大的一个支派啊，实际上这个两个就是什么一样的意思。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怎么样？必与他们一同跌倒。第六节，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却什么？寻不见，他已经转开离开他们去。他们要寻找耶和华，却什么？却找不到。在第十节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以殿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十一节，以法莲因热从什么人的命令就受到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主从主之物，使犹大的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了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他，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当以色列人、犹大的人看到他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什么去寻求神，而就是什么寻求人的帮助，去见什么？去见亚述，靠人而不是靠神。结果呢？一事无成，不但一事无成，而且呢，亡国亡家。所以我们同样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什么靠自己，不要靠人的力量，而是要什么靠神的力量，把一切的事情交托在神面前，求神的帮助。然后第十五节，他说我要回到神，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当他们自己承认什么？承认自己的罪，寻求我的面，在他们急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神等待，耐心的等待我们什么回归到他的面前。但是在回过他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做什么？自己承认吗？承认有什么？有罪。你归向神的话，你必须要什么？先要承认自己有罪，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罪就像一层什么 其实他继续把你什么跟你跟神之间的什么关系就隔断。第六章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试炼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尝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们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极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三节实际上跟前面的什么是有连在内在关系的，不是完全分开的啊。因为神回到他原来的地方，等待我们回去切切的寻求他，当我们承认自己什么有罪。所以在下去的时候就说，来吧，我们一起来归向神耶和华。虽然他撕裂我们，他审判我们，他判许我们，但他也什么一定会医治我们，因为他是富有怜悯，他打伤了我们，他也会什么呀，必定会包裹我们。不但这个样子，神必使我们什么苏醒，让我们什么兴起，最后什么得以什么存活。这就是神的救恩的来到我们身上，来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前提是什么？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在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极力的追求来认识他，他的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像滋润田地的春光。到了第六节，神他告诉我们，他所喜欢的，他说不喜欢的，他怎么说？他说，我喜爱良善或者是怜悯，不喜欢祭司。神喜爱什么？我们认识神，胜于在他面前的什么反制。这里已经很清楚告诉我，神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要我们有良善，要认识神，亲近神，其他的他并不在乎。到了第七章，牧师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他说认识神是何西阿书的什么主题之一。那么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呢？牧师用了几段话来告诉我。第一，在何西阿书二章二十节里面，我也以诚实听你归我，你就必什么认识我耶和华。在何西阿书四章一节，耶和华与这地面的争辩指着这地的人，因为这地上什么没有诚实无良善，没有人什么认识神，没有人认识神。四章的六节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我的名义无知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必弃掉你，使你不再做我的弟子，你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认识神是至关重要的，你只有认识他，你才能够什么真正的归向神。第五章第四节说什么？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不能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有什么隐心在他们里面，也就罪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能够认识耶和华。六章的一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极力的追求认识他。第六章六节与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我喜爱神喜爱的是什么？良善连续，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过反祭。第七章讲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没有翻过的饼。一个是什么？如同翻倍的弓。那么什么叫做没有翻过的饼呢？在七章的八节里面提到说什么？以色列人和以法莲与列邦什么 参展，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他们与外邦人参展，就变成一个什么？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用。你不是不什么不 pure， 对不对？不够纯洁了，就不纯洁了。外邦人吞吃他的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斑，他也不晓得自己的事情，一点都不清楚，自己的事情一点都不清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slide， 没有翻过的饼，一面烧焦了，一面还没有翻过了，还是生的，对不对？换句话说，一个熟，一个什么生，就是掺杂在一起了。神要我们什么？分别为圣，可是却什么？以色列人却与别列外邦人掺杂，变得没有用。那我们在目前来讲，我们怎么应用到我们目前的情况呢？世俗化的危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在行为上、在观点上，与世俗的人、其他的人掺杂，就像什么没有翻过的饼。掺杂了，不 pure， 不能够什么为神所使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什么一个没有翻过的，不要跟世俗的同化，我们不要被什么世俗的事情给同化。至于被翻倍的功，翻倍的功，看一下。他们归向，第何西亚书的七章十六节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高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功。什么叫翻倍的功呢？牧师这里讲得很清楚，翻倍的功，那个功翻过来，就他那个功弦呢已经什么，已经松掉了，这个松掉的功就不能什么，已经不能用了，所以就变成又是一个什么没有用，箭如果打出去打不中，因为它是松掉的话，就根本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千万不要做一个什么翻倍功的基督徒。基督徒若是在信仰与道德上松弛太久，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偏离了神的道，以至于我们的心灵腐败，成为一张什么翻倍的功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不能够什么达到神所要我们所做，我们就做的事情就不能够做到神要我们所做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两分钟。我们这个在结束之前，我们先结束了这。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何西亚书中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姐妹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如何的背弃、离弃和背叛你，也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感觉到，也意识到，不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蒙住了我们的眼睛，超过了我们对你的爱。求神实在是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颗纯洁的心来侍奉你、敬拜你、来追随你。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极力的来追求你和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每个弟兄姐妹心存感恩，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一切来荣耀你的名，而不是来玷污你的名。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的中动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认识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